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谢谢昭金姊妹刚才的读经，今天真的是很高兴也很感恩，我们在教会的现场有16、17个弟兄姐妹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殿之福，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我们有同心一起来敬拜你的机会，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今天圣餐主日，我们有统领你的杯的一杯的这样的福分，我们更有一起分享你饼的这样的福分。主啊，就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也把你话语甘甜这样的福分也一样的赐给我们。求圣灵真的是充满这地，洁净这地，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诗篇84篇是我比较喜欢的，是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它的作者呢是科拉的后裔，科拉的后代。我们知道在诗篇150篇里一共有11首是科拉的后裔所写的。如果弟兄姐妹们读了民数记，你就会知道科拉这一族呢，他们是属于利未支派。科拉本人其实是歌侠的孙子。那么我们也知道歌侠一族在民数记里你会读到他们是在圣殿里做祭司的，而且呢他们是有重要的祭司位分，他们是负责抬约柜，管理呢就是看守那些圣殿贵重器物的灯台啊，陈设饼的桌子啊，都是歌侠这一族的人来管理的。那么我们在民数记16章我们也知道这个科拉一党啊，科拉这一族和其他的250位那首领，他们一起来叛逆神，一起来对抗亚伦和摩西。那么因着这样，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所有悖逆神的这些人在瞬间地裂开了，他们全掉进去，包括他们的家人亲属。但是神有恩典对科拉一族，那么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后代得以幸存下来。所以后来呢，这个科拉后裔就在圣殿里做服侍，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唱诗，就是看守大门。但是对于科拉的后代来说，他们觉得他们的先祖犯了这样的重罪，他们还有机会在圣殿里服侍，他们就非常的珍惜这样服侍的机会，也非常的感恩。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怀着感恩的心，都怀着渴慕敬畏神的心在做服侍。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了这个诗篇84篇，我们在这个里头就能体会到科拉后代他们服侍神的这种心态。他们就是把一个朝圣者，一个渴慕神的这样的心情描述的淋漓尽致。那么我们在诗篇84篇里我们会看到三幅图画，这三幅图画就是从一个朝圣者心里向往神的圣殿，到他们那心里向往，到灵里经历，一直到身体住在神的圣殿，这样的三幅图画。而且呢，它表达的一种情感就是渴慕神的心，可想神的圣语，然后呢渴望住在神殿里，这样的一个感情。我们在诗篇84篇里我们会体会到这个朝圣者的心呢，他不仅渴慕神，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他们得到的福气，而且呢也看见他们在这种福分里他们的心里的满足，还有他们灵里的刚强壮胆。所以下面我们就打开这三幅图画，我们随着诗人84篇和诗人来一起经历渴慕神、盼望到神殿里去敬拜的这个福气，还有其中的满足，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三幅图画中，一起来感受这种满足。我们先看1到4节，渴慕神殿宇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读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们在开头这四节经文里，我们会听到什么呢？我们就听到了诗人那个迫切的呼唤声，万军之耶和华啊，永生的神啊，万军之神啊，还有我的王我的神啊。我们在这里就听到一个呼唤神，把渴慕神的那个心情在这里就表达出来了。其实这个心情就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在万里之遥，想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想到家乡的人，那个感情就喷涌而出。我们在前四节就会看见，那么我们看见诗人呼唤思念的对象就在魂牵梦绕的圣殿里，这就是他要服侍的神，就是带给他永生的神。那么诗人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在发出呼唤，就是表示诗人他的全身心身心灵都在向神发出这样思念的呼唤。我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记得我们在90年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在大陆叫我的心会跟爱一起走，永远不回头。那么我们这个歌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这个其实此时此刻那个诗人的心就是这样，他的心跟着爱神的心涌发出来这种感情，他发出了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这就是诗人所发出的。因为诗人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连那微不足道的燕子，那些麻雀在神的圣殿里都找到了窝，都找到安居之所。想一想我们这些比麻雀燕子更可贵更珍贵的，在那里难道不会有安详之窝吗？所以这个诗人发出的最后的想法就是，哎，我们在圣殿里敬拜，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那么诗人为什么会觉得在圣殿里敬拜是那么有福呢？我相信每个朝圣者当他到达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后，他在那敬拜的过程中，他都有灵里都有美好的经历，他都有被神眷顾那个经历，所以他说在神殿里敬拜真是有福的。那么这就是诗人描绘的第一幅图画。所以当我们的心随着诗人飞向那圣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前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图画，在巍峨的锡安山上，壮丽雄伟的圣殿耸立在那里。那么所有朝拜他的人看见层层的圣殿门在打开，在向朝圣者打开，我们从外邦人院进入到圣所的时候，我们进入我们眼前的就是那祭坛还有洗濯盆。那么我看见燕子麻雀在院子中围绕着祭坛在快乐的飞翔，在每个角落都有他们安居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有没有这样体会到诗人的这样的心情，你有能不能羡慕像诗人一样羡慕燕子有这样的福分呢？科拉的后裔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们是按季节来轮换的，到季节到的时候，他们从家乡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祭司的位分。那今天你和我一样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啊。科拉的后裔他们是蒙了神的特殊恩典才存活下来的，你和我呢？你和我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呢、啊。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对神的这种渴慕真的却是无法比拟的。这种渴慕心不仅表现在诗篇84篇里，我们读过诗篇42篇，我们一样能体会到科拉后裔的这种心情。在诗篇42篇的前两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能得朝见我的神呢？ 这就是克拉后裔所表达的。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他们这样的感受呢？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的敬拜就是从渴慕神开始的。我们有渴慕神的心，我们才能预备自己的心。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是圣餐的主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是否在家里，我们早早的起来，我们梳洗吃饭，然后呢安静在神的面前准备圣餐的开始。是否我们就是说匆忙的打起来啊，还有十分钟了，天哪，赶快打开电脑，然后自己那边梳洗吃饭，等到参与进到敬拜的时候诗歌都唱完了。因为我们经常看见网络上当诗歌唱完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才基本上到齐。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渴慕神的心，我们就不会这样，我们就会准时进入到敬拜当中。其实有神子民的地方才叫有真正的圣殿和教堂。去年我们去欧洲，我们参观了好多欧洲的教堂，那真是金碧辉煌，壮观威严啊！那个教堂那一砖一瓦，那门上的每个雕刻都是精美的艺术品。那个我们看见了好多那种珍贵的或者是那种华贵的那个风琴，在上边在下边都是金属做的，可能都值几百万至千万的欧元的那样的风琴，真的，但是都是闲置在那里。我们知道那里已经不，尽管这样的华美，下边图，尽管这样的华美，其实已经不是神的圣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敬拜神的人走进去啊，没有渴慕神的人进入啊。它再美丽再壮观，它也就是成为旅游的景点。这样的建筑它变成什么？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历史建筑物，一个文化建筑物，一个宗教建筑物。所以当我们参观的时候，我们都发出感慨。我记得我当时还写了几句，我记得我写的风琴沉沉随弹入，目中声声入云烟。什么意思呢？是啊，那个风琴在那儿，谁来在弹动赞美的神的诗篇呢？那么只能听到傍晚的时候那个教堂的钟声传来，袅袅的飞到云烟里，教会就是变得如此的荒凉。那么这样荒凉之地，这里头还能叫做神的圣殿、神的圣所吗？不是的，神家已经荒凉了。但是我们却会看见来来往往热闹的人群，你会看见参观的人群来来往往，非常的热闹。但是真是应了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欧洲北美所有的天主教真的衰落下去了，没有多少人进入那华丽的教会去敬拜神了。但是福音却在另外的州、亚洲、非洲等又重新的慢慢的兴起了。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才是真的神的圣殿，有敬拜人的才是我们的圣殿。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有五个月的时间没有回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了，因着疫情。我不知道你心中还惦记着我们教会的样子吗？我们的心中还可想我们神的殿宇，我们想来这里敬拜吗？这个上周我在教会拍的这张照片，我们会看见什么呢？草木萋萋，祠堂悠悠，楼台依旧。但是如果我们不回来，这里依然只是不过是两幢建筑物罢了。那么我们在家的日子如何呢？我们有的人可能是很懒散的日子，也许有的人是非常忙碌的日子，世界和网络渐渐地占据了我们的心。那么我们是否在梦中几度回到我们这样的圣所呢？我们的心是否还向往昔日我们弟兄姐妹们和睦相处的那种欢乐的笑声呢？下周我们国语堂就要开始实体敬拜了，我们是否也能像诗篇84篇这里描述的一样，渴望渴慕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呢？渴慕这片圣地呢，也一起来得到这个敬拜神的这种福气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那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停留在心里渴慕神这个甘甜当中，心里向往圣殿之福， 这个之中，而是起身行动，奔向耶路撒冷圣殿。我们看五到八节，奔向神殿宇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读五到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我们知道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其实是祝棚节的背景，写在秋季，这个时候呢也是巴勒斯坦比较干旱的季节。那么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个就要出发的一个人心中向往锡安山，而且呢他知道山路是艰险的，但是他要奔向圣殿了，无论道路多艰险，他感觉的都是有莫大的福气。那么我们打开这第二幅图画，我们打开这第二幅图画，随着诗人我们来看一下，就像我们拉开镜头一样，我们会看见一个朝圣者队伍在行走，他们披星戴月，他们翻山越岭，他们忍饥挨饿，可能穿过无人之地，可能到达了一个山谷里的时候，天气干热烦躁，又没有水源，他们这时候觉得举步艰难，疲惫不堪了。他们饥渴到一定程度，就像是这里所描述的，都眼泪都流了下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歇下脚来的时候，突然天降甘雨，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那么这个秋雨到来的时候，不仅解除了他们身体上的疲乏，也让他们灵里头有得有饱足，他们不再一样了，他们身体消除了疲惫，他们灵里奋进，灵里饱足，他们又开始走向日出之地，又奔向了耶路撒冷朝见锡安的神。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到了圣殿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这里说了，第一件事马上献上感恩祷告，马上呼求神，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呐，雅各的神呐，他们马上开始了敬拜。我们看见这里图画描绘的就是一个朝圣者他们朝圣的样式，一个这样的样式，这样的一个灵里的经历。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在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两种福气，一种是走在锡安大道的福气，另外一种是经过流泪谷的福气。我们知道当朝圣者要走在通向锡安的大路的时候，他们出发之前他们需要勇气，他们需要靠神加给的力量才能出发，而且朝圣者知道前面的道路是高高低低的，是崎岖不平的，但是他知道那是通向至圣所的道路，他们义无反顾的要往前走。这就是一种福气，这个走上锡安大路就跟我们今天我们生命走在成圣的路上是一样的，我们被神看为义人，得救了，看为义人，称为义人，到成为义人，我们需要走的就是十字架道路，是窄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主所说的那句话，都很熟悉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条道路容易吗？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我们之所以心中渴慕，就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就像这个朝圣者一样渴望那个圣殿之福，所以我们才能走在这条路上。那么我们就要常常想，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我们走在哪条路上。其实我们人性中回避的都是艰难，我们都不愿走难路，这是我们人性的表现。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如果有人为我们设计了一条舒服的道路，如果人我讲了另外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需要受苦，没有十字架，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弟兄姐妹们随便转一个频道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讲道， 那么有的讲道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得安慰，因为这个讲道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中心的，是以这个神也是以我们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听起来，哇，这个讲道很好啊，而且呢，一看这个网络上听着讲道的人很多，几千人到几万人，其实这就是成功神学的讲道，非常吸引这个时代的人，也非常吸引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因为在成功神学里，他讲的是神是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神是让我们成功的，神是让我们在世间要享受这你的快乐的。而且呢，在这个里边，我们听时间长了，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不再有感觉了，因为我们也不再想受苦，我们也不再想十字架，我们也觉得生命不需要死，我们生命不需要死里复活。所以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活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几年前回到了教会，那么从前走的是世界的道路，在世界上拼搏成功，回到了教会之后，那么也看不见他生意上神有多大的祝福，比以前挣多少钱了，生意更成功了，没有。但是天上的福分却降在他们家里，他们的家人因着他回到教会，一个又一个的信主，一个一个的蒙上天上的这种福分。那么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难不难呢？难，因为需要改变。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他所做的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说当这个疫情期间来了，他的生意有巨大的损失，投资也没有回本，而且每天都在损失。那么这个时候国内的他那些投资者那就不断的来打电话，哎，你怎么如果以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早是热锅的蚂蚁，不断的找我们开会，天天找我们，现在你怎么一连个动静都没有呢？怎么这么平静安稳呢？那弟兄说，因为我有神。那么世界的人马上就问了，哎，你有神呢？那你那神怎么说的？说什么了？帮你什么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世界上他就马上想要知道这个神给你实际问题解决什么了，怎么让你解除困境呢？这就是世界的想法。但是神真的说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因为我们知道神此时此刻正跟我们一起风雨同舟，正跟我们一起走过风暴，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呢。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福分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走在哪条路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见诗人不仅像我们说了，有走在锡安大道上是有福的，经过流泪谷也是有福的。朝圣者的道路是艰辛的，他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流泪谷。那么我们想一想，你和我们的流泪谷是什么呢？我们要得这个秋雨之福吗？这里说的秋雨之福又是什么呢？这个秋雨之福不是说给了我们多少好处多少利益，这里的秋雨之福就是利上加利，让我们每一天从天上从神那里支取能力，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秋雨之福。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环境如何，可能你的环境让你悲观失望，觉得受苦的这个环境苦的好像没有尽头，就好像路漫漫兮，哎呀，就是休戚远矣，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尽头。或者你处在一个关系的障碍里、破坏里、分裂里，无论是亲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你朋友的关系，或者是公司里的关系，可能这时候你觉得没有路了，山穷水尽无依无路，怎么办？或者是你想侍奉，哎呀，却有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一个障碍的来，你觉得哎呀，这个路太难走了，我想跟着神太难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样，太难了，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就是神让我们回转的时候，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而不是说抱怨破罐破摔的时候。我们昨天有几个小组查了雅各书了吧，有几个小组雅各书4章9节怎么说的？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神是让我们喜乐的，为什么还让我们把喜乐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呢？这就是我们的流泪谷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让我们在他面前要看，来省察我们，要悔改，看见看清，借着这个环境，恶劣的环境，借着这些困难，看清我们心中有多少罪性，我们多少需要悔改的地方。这就是神的目的。也许你要说，爱丽丝，你在讲什么呢？我们的挑战不够吗？我们这些难处你不知道吗？我知道，我实话告诉你，我也有难处。但是我们要想，这些难处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什么改变？我们就白白遭这些罪吗？就白白遭这些难处，我们什么也没有改变吗？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说爱丽丝，我看你总是情绪饱满，用不完的劲儿，总是这么喜乐，谁得忧郁症你都不会，这经常有姊妹跟我说的。其实我也一样要走过流泪谷，神是把我这从流泪谷拉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变成喜乐的。我有多少时候也有灵里的挣扎，也有多少问为什么，为什么 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那么这个时候神怎么做的呢？神就让我拉出来说，看看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哎，一定要以你的想法为中心吗？一定为你的需要为中心吗？以你的情绪为中心吗？这个时候我才想，哦，原来我的生命是如此的丑陋，在神面前原来我是这样的。如果不在那个时候感到痛苦流泪的时候看不到自己，那这个正是神让我们走过流泪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自己的光景，需要悔改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流泪谷。其实神手里拿的，他就像一个雕刻师手里拿的是什么呢？是刀，是锤子，是凿子，他要雕刻我们，借着外边的难处这个环境，要雕刻我们内心的生命。在雕刻过程中痛不痛啊？一定是很痛的，无论你遭遇什么一定很痛的。那么他就要敲掉，敲掉我们那些伤害别人的棱棱角角，要把我们打掉，要挖去，挖去我们内心世界的私心的东西。每次来到神面前就看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私心，神都要挖去的，要流泪挖去的。神要砍断，砍断那些捆绑我们的罪。这个过程，流泪谷过程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杰作，成为他手中的精品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秋雨之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我们的流泪谷，什么才能带来我们真正的秋雨之福。我每次听到于洪杰牧师讲到他们93年买会所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所以我听过好多遍了他这个见证，但是每次听了我都很感动。我感动点在哪儿呢？感动这个教会一起走过流泪谷。真的，他们当时买这会所的时候，他们要在硅谷的中心，市政府是绝对不批的，说这个中心不可能给个教会。然后他们200人不到教会，要花700万买个会所，那个犹太人是绝不让步的。那周围的大公司，英特奈的公司说，你们不可能在这在我旁边建个教会，那么我要提升我们的成本，我们要管环保，我们要安全等等都要提升。世界所有的仇敌的反对声都在，但他们教会知道这是神要的地方。他们也问神，神呢、啊、这是你要的地方，怎么设这么多障碍啊？这不是你让我们要的吗？但是他们没有打悬在这外部这些事情，说政府当然要去一遍遍去，但是不是就在沉浸在这些事情当中，被这些搞得团团转。他们回归到教会，他们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会每个周二举行的时候，从十几个人到上百人，每个弟兄姐妹都悔改，因为他们觉得神要对他们生命开刀，他们的生命还不够承受神给这么大的福气，怎么办？他们来到神面前，看自己的亏欠，我奉献不够，有的人啊，我的奉献不够，我的生命有那么多问题没有处理，我爱人不够，我那些罪性从来没有认过，然后我看看我自己什么样光景。每个人他们的过程很长，3年的时间， 当他们弟兄姐妹生命完全翻转，被神悦纳的时候，神把一切外部的条件都拿走，这个地方属于他们的。但是当神把这些教会送给他，教堂送给他们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0人已经变成400人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我们个人的流泪谷，什么是我们教会的流泪谷，我们真的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福气。那我们看诗人在这里边，其实他不仅从心灵渴慕之福到奔走天路之福，最终他要体验的是在神殿宇里的这样的福气。我们看下边的最后的9到12节，住在神殿里的有福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9到12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那么诗人在这里呢，向我们展示了第三幅图画。我们看见这第三幅图画，在这幅图画里，诗人描绘了一个朝圣者在圣住在圣殿里敬拜的那个满足。那么朝圣者住在圣殿里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感觉就是圣殿，这个殿，神的殿是一个圣洁的居所，荣耀的所在，而且有平安的保障。那么他与神住在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像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里所描绘的一样，金风玉露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所以他住在那一天就像胜过住过千日那一样。所以他觉得，哎呀，我在神殿门口看门呢，都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位分，这个位分远远胜过在花花世界里，在那些世界里头欢饮狂欢，那些跟神的圣殿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在神的圣殿里，神赐给我们有生活上的恩惠，有侍奉上的荣光，而且我们靠主却是蒙受大福。所以这就是柯拉的后代在这首诗最后所表达的他在圣殿里的感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居所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又在哪里呢？我们看重人间的帐幕还是神的殿宇？如果世界已经让我们丰丰富富的满足了，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了，我们的心不会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我们的圣殿。所以这个里诗人为什么会发出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因为这个诗人认为侍奉神是最荣耀的事儿，超过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住在神家里是最有恩典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思想，什么是住在神的圣殿里呢？我们今天的我们，什么叫住在神的圣殿里？那我们查过约翰福音，如果约翰福音，我们明白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同葡萄枝连到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住在神圣殿里的意思。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都能背下来吧，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的常在的意思，就原文就是满弄，就是住在神里边。那么在约翰福音15章前10节经文里有12个词，就是这个出现了12次这个词，住在神的里边。那么我们就明白，是住在神里边的，我们生命才能结果子，住在神里边的，我们才能真的为主做工。那么怎么样住在神里边呢？怎么住呢？约翰福音1章24节是这样说的，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他里面。那约翰一书4章24节又这样说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神也住在他里边。 那么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住在神里边，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爱神爱人，这个才叫真正的住在神里边。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其实都非常明白，我们的身体，大家说了，我们身体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的整体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住在神里边。住在神里边不是说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今天哎呀看看读了一份圣经，我一周之后我再打开，我今天来到神面前需要了我祷告一下，一个月之后我再来见神的面再向他祷告，这不叫住在神里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的主当做什么了？当做我们随时需要的时候光顾的商店，哎，我去买个东西，我需要这个了，神呢，我来买点这个。那这个当做一个客店，哎呀，我今天觉得住在那里舒服一点，我住旅店住一点，这不叫住在神的里边。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边，科拉的后裔写的，他说住在神里边的是蒙恩蒙福的，有啥恩有啥福啊？看看那经文怎么说的，是有什么？有荣耀，有恩惠，一样好处都不在我们之外。这个是住在神里面要蒙福的。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啊。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出我们所思所求的。弟兄姐妹们，其实神为我们，原谅我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真的去求。打个比喻，神想让我们成为亿万千亿的富翁。但是当我们拿到100万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哎呀够了够了够了，神啊够了，我走了。然后不再去伸手，要伸手去取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多的那样的福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在侍奉，哎呀也在做，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大树，枝繁叶茂的，净长叶子，长了很多叶子，果子看不见。这就是我们损失生命的巨大损失，因为看不见我们的果子。弟兄姐妹们，下周我们教会就要开放了。那么在回来敬拜的途中，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障碍，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诗篇84篇里，在这篇诗篇里要寻找答案，求神透过84篇来激励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过去5个月里那边，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的灵命是增长了还是退后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又是如何呢？如果我们真的安静在神面前思考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就会涌起，迫不及待涌起一种肢体相交的那种要需求，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有一种生灵充满的渴望，我们就有一种要回来敬拜神的这种向往。就像今天我讲到的题目一样，圣殿之福。那么这个圣殿之福包括了我们渴慕神殿宇的福气，奔向神殿宇的福气，最后还有更大的福气，就住在神殿宇的福气。弟兄姐妹们，愿神怜悯我们，怜恤我们，愿他把天上的福分真是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就是日头，就是盾牌，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恩主啊，就求主你把你渴慕你圣殿的心赐给我们，渴慕住在你圣殿的心赐给我们。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从天上领受从你天上而来的福分，愿我们在你的福分当中生命有长进，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生命不仅有长进，也能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